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没什么，你嫌弃小孩子，一定要爱上帝。
上帝在哪里呢？我真是要他，你要是好不了，我怎么办呢？
上帝赐生命也取回。
不，不要，他不能把你取走啊。
我要你和孩子忠于上帝。大兵
啊，他断气了。
爸爸，爸爸，
先生，您找，您找谁呀、啊？
你妈在家吗？
在，可是
我找她讲话。
先生，我妈，她今天不想见任何人，您请明天来好不好？她很不舒服，她头疼。
你这个小鬼，还要我听你指挥？什么今天明天，让开！
好。那您进来吧，请坐，我去叫我妈。妈，有人找你。
你知道我不想见。
我挡不住他，他说一定要见您。
是你爸爸向他借钱的那个人吗？
是的，妈。
先生，您好啊。
你知道你丈夫欠我钱？
这我知道，先生。
哼，他欠我一大笔钱，他这一死全该你还了，我现在就要钱。
先生，我现在没有钱，也没有收入，生活都成问题。
我可以带走你这两个儿子，他们俩还蛮健壮的，是不错的小奴仆
啊。那不行，不，绝对不行的。不，
这件事没什么话可以说，反正不还钱就得给孩子，很简单，这是法律。
也许我会想办法找钱的。
怎么找？到哪儿去找？
我还不知道，请你给我时间，我会想办法的，我求求你。
好吧，我这个人最慷慨仁慈，我就多给你几天期限，到时候一定得还钱啊，否则非带走你两个孩子不可，你明白吧？
是，先生。伊丽莎大人，我打搅你会儿可以吗？
可以，没关系。我看你面带忧伤，来来来，坐下来说。
多谢大人。我是一个先知门徒的寡妇，我丈夫长久害病，最近死了。他生前极为敬爱上帝，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我知道，慢慢说啊。
在久病中，他向人借了一些钱，如今债主要我马上还钱，不然就要拉我两个儿子去。神人呐，你能想个办法，叫那些人多等一些时候再来要钱吗？或许容我分期付款，慢慢的还。神人，拜托拜托你啊！
太太，我也真希望我有办法就好了。法律站在他那一边，仁慈怜悯却不在他那边，我如何帮助你呢？我再想想看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吗？
北你家中除了一瓶油外，什么也没有了。
油？
嗯。
我告诉你怎么做，你仔细听着。
好，大人请说。
回去向所有邻居借空壶、瓶、罐和一切容器，越多越好。然后和你儿子回家将门关上，把油倒在每一个空容器里，倒满了就放在一边。
妈，你回来了。先知说什么？
他帮助我们吗？
他教我们做一些事。第一，你们两个去邻居朋友家借空瓶空罐来。
哦，借多少啊？
尽量的借，越多越好。
哦，
好
吗？妈，妈，这是最后一个了耶！村里的空容器大概全被我们借来了。
这就好了，孩子，去把门关好。
哦。
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你拿稳一个空瓶，我把家里的油倒进去。
哦，妈，我拿好了，您倒油吧。
小心拿好，免得洒出来，好可惜的。
哦，好的。哎，快满了，快满了。哎，停。
啊，把这满的放在那边墙角里，小弟，你拿一个来。
所有的器皿都一个一个装满了油。
儿啊，再拿一个空瓶罐给我。
妈，没有了呀，全满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油瓶里还是那么多油哎。
今天见到神机了耶，好兴奋哦，我要去告诉我的朋友。可是妈，我们这么多油怎么办啊？怕永远也用不完哎。
我想会有办法的。不过我要先去报告伊丽莎，看她怎么说。反正我们所做的都是按上帝先知所吩咐的。
那也等于顺从了上帝，妈，对不对啊？
是的，我儿说的对。伊丽莎先生，我照你的话做了。我们借来的器皿全装满了油，几乎没有地方放了，我还要做什么呢？
去卖油还债，剩余的钱你和儿子们用来过活。
神人呐，我该如何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呢？
只要感谢上帝就好了，感谢那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
妈，您回来了。先知怎么说呢？
他说把油卖掉可以还清我们的债，剩下的钱当作生活费。先生，你的杂货店也卖油吗？
当然卖油啊，而且啊，我卖的还是最好的油呢。哦，是你呀，好久没有看到你，差点就认不出你了。听说你丈夫过世了，我为你感到难过。我知道他病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告诉我，你跟两个儿子目前怎么过活？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先生，谢谢你的关心。我有一些油想卖给你，可以吗？
因为我现在很需要一笔钱。
好啊，如果油新鲜又好的话，你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油极好又新鲜，真谢谢你，我马上去拿油来。
油卖了以后，把借来的器皿也还了，这个寡妇跟两个儿子满心感谢上帝。当那残忍的债主来要抓走这寡妇的两个儿子时，想不到寡妇竟还清了他所有的欠款。
今天的父母亲可以说是绞尽脑汁，用尽各种的办法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在帮助自己孩子的时候依靠的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听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他在帮助自己孩子的时候所依靠的是什么。
其实你知道，你承认不靠自己，靠上帝的话，对你的孩子是很有福的。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观察我的父母，他们也非常正直正义，他们教育我长大要成一个正直的人，不说谎的人。可是我看到他们到商店买东西，如果那个售货员啊多还了他点钱，他回家就很高兴。那时候我能看出，孩子能看出来，你这样做显然是伪君子，对不对？可是你一直告诉我说你他们可以信的人，我得到的道理都是你来的。孩子他的眼睛非常非常亮，我的女儿现在才7岁，她眼睛非常亮，她看那个木兰的那个电影，那里面有长得特别奇怪的人，她很害怕，她睡不着觉。我们就说你要祷告你就可以睡着觉，然后我们也在旁边。然后她说什么，她说你们都睡觉了，我知道你们睡觉，你们什么也管不了我。他这么小，他知道。我说，哎，你要向耶稣基督祷告的话，他就一直在你这儿啊。他说，对，上帝是不睡觉的，所以对他来说，你看这很重要。你一直告诉他，孩子，你千万别向我和你妈妈学，你要上上帝学，上耶稣学。我们都不可靠，我们会生病，我们会老，我们其实自己都知道。你到我这个岁数的时候，你开始不像以前那么快了。你就会发现你慢，你比你年轻的人，是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研究人员来了，我一定会心里面非常钦佩他，尽管我比他的资格老，但是我知道他比我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脑子不如以前那么有记忆力了，你知道，所以我自己都知道我不行。等到我大了的时候，我知道我会生病，那为什么会让孩子说要把东西都记在你的身上呢？然后最后你又不能表现出完全完美，他们又看到你是非常虚伪的，所以他们就跌倒了，他们就说这些人都是虚伪的，周围的人都是虚伪的，没有人真的，所以他们就什么都不相信，他们就不去再信耶稣基督，他们不去教会。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从现在开始你就告诉他，你知道我太不可靠，这个是最可靠的东西。这样的话他不会看到你是虚伪的，他看到你跌倒的时候你要能爬起来，他就会很欣赏，他就会知道他这一辈子他可以靠耶稣基督，他总能找到他平安的地方。这就是高鑫和我为什么写那个催眠曲，就是使得他知道他的信心永远不在我们身上，也永远不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不在他的老师，不在他的亲属身上，永远是在神的身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君辉博士的心声。各位听众朋友，虽然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孩子，可是创造宇宙、创造生命的上帝，他更爱我们的孩子。他的智慧、能力和爱心远远的要超过我们。所以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何不依靠上帝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左手轮椅。嗨，感谢您今天与我在求尼之友的广播节目共度时光。我是求尼厄尔克森多田，我今天想与您谈有关轮椅，是因为本周我们将有两队世界之轮的团队前往中国。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受伤的残疾人士，他们都有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肢体伤害，不寻常的残疾状况，因此我们将需要额外的带导，以确保我们能够为合适的人配备合适的轮椅。我们的物理治疗师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来正确搭配合适的轮椅给有需要的残疾人和儿童。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在泰国发放轮椅时的事。我们在泰国的曼谷卸下要发放的轮椅时，发现这些轮椅中有一个特别是为右手残疾特别设计的椅子，这轮椅是由左手一手来操控的。按照常理，如果您用普通轮椅转动一个轮子，轮椅便会原地打转，对吗？但是这个特殊的轮椅显然是为只有一只好手臂的人而特制的，或者正确的说，这个人只剩下左手。这个特殊轮椅的运作方法是利用一个长杠杆原理，可以由左手一手推动轮椅向前。结果出乎意料的，大约在近中午前，一个叫弗朗西斯的人来找合适的轮椅。他因工作受伤，两腿残疾，而且只剩下一只手。你猜对了，他刚好只有左手。在筹备出发前，大概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想到要带着轮椅去泰国的时候，这把特制的轮椅已经专门为泰国一位我们不认识的残障人士定做了。当轮椅使用者不再需要这个轮椅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被捐赠给了求尼之友的配送中心，然后经过监狱工作坊进行了翻修，与其他轮椅一起被集中装满了一个货柜，送往东南亚。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遇到哪些人，或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椅子。无论如何，前往泰国的都是各种各样完全不同功能的轮椅。但是对我们的上帝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是杂乱无章的。上帝早就知道弗朗西斯会需要那一把椅子，老早就为他准备了那把轮椅，而且最主要的是上帝老早就在准备弗朗西斯的心来接受并拥抱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们，这才是我提到在泰国弗朗西斯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让我想到在箴言十六章说，当把你所做的交托耶和华，你的计划就必成功。耶和华为自己的目的制定了一切。我喜欢这一点，上帝为他所计划的结局安排了一切。因此，当我们前往中国的团队像往常一样带着各式各样的轮椅，有宽的、窄的，有些没有脚踏板的，有些可以倾斜的，有些是儿童轮椅，有些是小号轮椅等等，我不知道是否会有用一只胳膊推动的轮椅，但如果有的话，我绝对不会感到惊讶。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做什么，都要交给上帝，您的计划将会成功。那不是一个很棒的圣经承诺吗？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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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risen, just as he said. Quickly now, go tell his disciples that Jesus Christ is no longer dead.
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过程中，行了很多神迹，让他身旁的人亲眼看见，就相信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能力实在在他身上奇妙万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迦拿一个婚礼上变水为酒的事件。如果您想仔细研读这一个故事，请您读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一天，在加利利的迦拿，一家人娶亲办酒席，请耶稣和门徒吃喜酒。这家啊，可能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认识，关系不错，所以呢，请玛利亚也过去帮忙。时间一到，客人到齐，大家坐定，菜烧好了，摆上来，热气腾腾，酒倒满了，那是香味扑鼻。酒席开始，大家吃喝，新人敬酒，表达谢意。不知今天会喝酒的人多呢，还是这酒太好喝了，酒过三巡就喝没了。哎，无酒可不成席呀，招待客人必须诚心诚意。俗话说得好啊，酒要满，茶要半。现在你看，酒让客人给喝完了，别说半杯了，连一滴都没给剩下。你这让客人知道没酒了，不等于说您喝的差不多了该走了吗？那哪像话呀，可酒又偏偏没有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现买都来不及啊，眼瞅着这就要下不来台了，这可是婚宴呢，马虎不得，这人丢不起呀。哎呦，你瞧，给这管宴席和新郎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看在眼里了，心说耶稣的机会来了，别人不知道他的身份，我知道啊，只要耶稣一出面，这酒的问题算是解决了。所以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的心情啊，咱们都理解，他知道耶稣的身份，可并不是什么都知道。可这话在耶稣听来却是另外一个样。耶稣奉天父差遣而来，什么时候开始传道，什么时候招选门徒，什么时候行神迹，行不行神迹，完全出于作为神的儿子的他自己的时间表。别说人了，就连那位试探人的都奈何不着他。现在玛利亚让他来行个神迹，算怎么回事呢？耶稣对玛利亚说，妇人，这事儿与我有何相干呢？我的时间还没到呢。哎，你会问了，说这耶稣怎么这么跟母亲说话呀？就算妈妈说错了，做儿子的不能顶嘴啊，孝敬父母，儿女有责，玛利亚让你行个神迹就行一个呗。可话说回来了啊，如果玛利亚怎么说耶稣就怎么做，让旁人看了挑大拇指说，嘿，这孝顺，那耶稣还是神的儿子吗？耶稣是为这个缘故而来的吗？这后来啊，耶稣还是成全了，让仆人往缸里啊倒满水。仆人过去是抄家伙挑水，咣当当，哗啦啦，倒水入缸，水一缸满。他们刚想把这水用水舀子啊，把这水舀子水挑这些工具放回去，耶稣说，等等，现在啊，舀点出来给管宴席的送去。这几个人也不知道啊，反正叫干嘛就干嘛嘛，仆人嘛，端着水，哎，就径直往酒席上送。这管宴席的见没酒了，正着急呢，见送来了，心说，哎呦，可给送来了，怎么不早着呀，我先来尝尝怎么样。凑到嘴边这么一尝，好酒啊，这心说，新郎官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有酒吗，这么好喝，没你这么干的。拉过新郎官他就问，人家可都是先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再上次的，你怎么倒着来呀？新郎官听了一头雾水，说，我没有啊，刚才你不是说没酒了吗？你管宴席，我压根儿没敢说话，不知道怎么办呢，怎么又有酒了？哎，这管宴席就奇怪了，就问说，这酒这不是你们家的？问的新郎官更不明白了，那谁送来的？说你们家仆人呢，把他们叫过来。喊过仆人，他们问话，说你们刚才送上来的酒是哪儿来的？这仆人一听，这怎么着，我们怎么送酒来了？我们是从院子里那水缸舀上来的水呀。这俩人一听，嗯，水。这新郎官对管宴席的说，他们说是水。那管宴席的不干呢，那不可能啊，我这一尝确实是好酒啊，是没错，那水缸里的水确实我们几个挑水倒进去的，然后给您端上来了。这个几个人啊，这你看我，我看你，说真新鲜了哈，今天这水怎么它就变酒了呢？接着又问仆人，哎，那谁让你们几个这么干呢？耶稣。这正是婚宴喜酒竟用完，眼看就要宴席散，耶稣出手来相助，井水变酒，尽开颜。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地球上，这个地球的环境跟我们人 息息相关，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心情、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乐，甚至社会、国家以及这整个世界的平安。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一位环境方面的专家来跟我们谈谈环境的问题跟我们人的问题的一个相关性。李立兄您好。
您好。
李立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李建伟，现在田纳西州立大学做农业和环境方面的科研，是这里的教授。
李教授，每一次放假去爬山或者是到海边游泳，可能跟大家一样，我都有一种同样的心情，就是感觉到自己非常渺小。山好高，海好大好深，大自然里的东西实在太丰富太多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您是地球科学领域的专家，我想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这一切的一切是怎么来的。
您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从我个人的理解，我想只有找到圣经的时候，从圣经里就明确的找到了答案。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实际上就清楚明了的说到了上帝创造了天地。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的觉得不可思议的存在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它来自于上帝，这就是我的看法。
李教授，您是地球环境科学家，当您观察神创造的宇宙万物，您觉得神创造地球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什么？
神是爱世人的，因为他照着他自己的样式和他的形象造人，因为他一定是爱我们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能享受这一切大自然的馈赠，就是神就是把这些创造给我们人来使用来管理，实际上这是一种恩典，这是一种爱。神的动机的话，用一个字来说就是爱。
您说神创造天地万物是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人类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居所，那么神有没有说人跟地球应该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人是应该怎么活在这个地球上面？
最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是神喜悦我们是做好管家，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人类是有责任管理照顾这个地球，为了长久的使用，实际上我们应该管理照顾这个地球，包括其中的动物啊、植物啊，还有大自然这个环境。
您觉得人类在治理管理的工作上面做得怎么样？身为一位科学家，好不好请您评估一下。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可能我们做科学家的一个其中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拿到funding去做科研。那么我们最大的一个疑问，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做这个科研，为什么拿国家和社会的钱去做这个科研。实际上总体来看的话，我想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我们人通过这个神赐予我们的智慧啊，认识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在某些方面认识的越来越深，但是这些认识或者知识实际上并没有帮助我们人更好的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相反是助长了我们滥用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作用。这一点我想是我们人利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实际上应该是由于我们人的悖逆，等于说我们在破坏地球，相反呢，我们应该是更好的遵从神的这个教导，应该是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环境。
好不好请您举一个实例作为说明，让我们理解一下人类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在管理这个地球。
比如说最拿现在最炒的比较热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因为我也做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我们人的智慧还是受神的恩典嘛，我们认识这个地球的环境是越来越深刻，比如我们天气预报会越来越准，其实就代表着我们人真是利用这种智慧对这个大自然的运作规律掌握的越来越好。但实际上呢，我们这种知识的话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越来越极端化，就是说可能最炒最热的就是全球暖化。全球暖化的话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我们科学家当中的话，全球的哈是达到了97%的科学家都认可这个 全球这个气温正在上升，而且主要因素是来自于人类活动，这在科学证据上是很清晰的。这一个例子就说明，神给我们这个能力和智慧，本来让我们来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更好的来生活。但相反，我们滥用了这种智慧或者能力，就是实际上这个气候变化现在导致这个地球的，尤其是环境极端气候的失掉这个概率啊，会越来越高。以后就是以后越干旱的地方会有更多的干旱，而其中雨水比较多的地区，或者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洪水泛滥、洪涝灾害会更多，就是会导致这种极端的情况越来越明显。这个我们现在是可以用科学的知识可以理解到的，但是我们却没有长远的这种考虑，导致了今天这种非常危险的状况，或者说不太好的一种变化趋势。比如说那个塑料购物袋，还有那个一次性的水杯子啊、吸管啊，这些现在都是非常严重的造成了白色污染，对环境本身造成了污染，而且这些材料最终都会回到海洋里面。
塑料最终都进到海洋里面，现在在海洋里面的沉沉浮浮的这些垃圾，如果把它总合在一起，究竟这个面积有多大？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
据我掌握的材料，它覆盖这些废弃垃圾的话和这个塑料，现在整个海洋面积上的话，大概至少是有两个法国那么大的面积，整个国家的面积，这个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最近这十年它的扩展速度在加速，这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在走得相反的一条路，并没有做得很好，做得很不好。
人类在管理照顾地球的责任上面既然没有做得很好，今天您身为一位科学家，您认为人应该怎么办呢？
可能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办法，比如最常见的就是加强环境环保方面的教育，投资环保方面的科研，比如污水治理啊、大气污染治理啊，我想这些都是有益的，的的确确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扭转了某些方面的环保危机。举个例子来说，南极洲的臭氧层啊、紫外线的辐射导致人类的这个皮肤癌这个问题，从70年代全球的努力就是把冰箱里边氟利昂就尽量不去放它，这样的话实际上近年来这个证据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来，南极洲上空的这个臭氧层慢慢地愈合了，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是说这很多方式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发现当我们就是解决一个小问题的时候，人类的行为导致更大的问题，就比如刚才我说的气候变化，还有全球范围的这种极端气候事件导致的洪水泛滥、干旱，甚至包括现在的病毒的话，都和环境的恶化多多少少都是有联系的。所以我想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解决还是我们人类能够回归到上帝的教导上去，就是更多的从心里面开始改变。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才给了我们这些我们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会从心里边首先是珍惜和知道它很宝贵，只有神给我们这种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扭转这种心态。那这样的话现在很多的危机，比如说啊食品短缺啊，甚至有因为水资源导致战争啊，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有解决方案的，但由于我们人这个悖逆啊和之间的都背离神的话，更有可能导致这种战争和冲突。相反，如果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危机就变成了转机，就有了解决方案。我最后一句话我想说的话就是，神仍然是爱我们，现在的地球仍然够我们全地球人和平快乐的生存，但是如果我们不珍惜继续下去的话，可能这个结局大不相同。
您的回答让我转向乐观，不单单今天的地球还能够容让所有的人享受美好的地球环境和资源，同时另外一方面的乐观是来自于您说，其实人类是有智慧、有聪明，想出了很多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只是因为人类内心的问题没有掌握好，以至于这些好的科学方案并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完整的、彻底的实践。所以您讲的很有道理，这个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人心里面的问题。您自己不单单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您也是一位相信神的基督徒，好不好？请您从您的科学训练以及信仰的背景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 我们人应该怎么样的从根本上面来解决这个环境的问题？
人心不转变，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寻找不到的。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为什么要信神？这也是我几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之后，你发现可能我们人的能力真的有限，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的解决方案，甚至它的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往往甚至有时候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只有在我接受了耶稣基督，认识了神之后，我才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超乎我们政策呀、环保啊、科技啊等等之外的一个更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人心。你信什么？有了这个信神的这个信仰之后，我发觉我的答案变得更加的清晰和完整吧。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需要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信心从相信世俗的一些东西上面转到信神的轨道上来。
李教授，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了您的访谈，他真的是有了兴趣，他想要去认识神，想要去相信耶稣基督，他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他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动机的话，这个动机怎么样能够实现呢？有哪一些人可以帮助他认识神，帮助他信耶稣的？
我觉得话可能要做至少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要尽快的找一个教会，基督徒的聚会的地点，然后来认识圣经，认识耶稣和神的救赎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的话，第二件事情，在比较确认自己能接受耶稣的情况下，尽快的受洗，就是归入耶稣。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我们这个追求的心不要停下来，就是持续的在神给我们的这条路上，就是好好走下去，坚持下去，这样神的恩典也会带给我们更多。从环保方面，我想我们对环保的关注度啊，和自己的行为怎么样来贡献这个环保方面，我想都会有非常更新的一些理念，一些心态，我想会对个人和对社会都会很有好处。
李教授，今天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启发，让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会对神给我们的这个地球特别的珍惜，同时会看重神给我们管理这个地球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也在您的启发之下，让我们理解了，唯有靠着神，让我们的内心得到了重生之后，我们才能够把科学家们以及政府提出来的解决环境问题的这些计划彻底的落实。李教授，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启发，谢谢您。
也谢谢你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农业与环境系任教的李教授接受我们所做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老二上幼儿园的时候，第一天放学回家，很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他的老师很漂亮。他的老师我认识，50多岁，矮矮胖胖的，大眼大嘴，用一般的审美尺度，绝对不会用漂亮两个字来形容。但是儿子却十分肯定老师很美。问他哪里美，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是觉得她美。讲的时候呢，嘴角还带了一抹幸福的微笑。这位老师是个基督徒，教了20多年的幼稚园，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儿子入学的时候，英文还不很灵光，个性又内向，可是却从来不畏惧，主动去找老师说话，天天都是快快乐乐的上学。我每隔几天就会半开玩笑地问他，你的老师今天还是很漂亮吗？他都郑重地点点头。我知道5岁的他在老师身上见到了一般大人所看不到的美。我曾经见过名副其实的美人，五官细致，脸上画了浓淡合宜的妆，身材高挑，穿着时下最流行的洋装，走到哪里 大家的目光都跟着她。这位美人可能对自己的美很自豪，脸上有一股高不可攀的神情，说起话来颐指气使。第一次见到她，很被她的美给震慑住，但是接触几次以后，就不再被她的美所吸引，甚至不再觉得她美了。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美好的容貌、昂贵的化妆品、名牌的服饰，这些所能提供的美都是短暂空洞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真正持久的美必须出自内心。神希望我们的心里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诚实、温柔和节制，这些美好的特质是最上乘的化妆品，它会使我们的脸上焕发出爱的光彩，靠近我们的人被笼罩在温暖的光华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安稳舒适。我相信那就是儿子从老师身上所得到的感觉。老二当时是班上唯一的东方人，英语似懂非懂。老师接纳他的不同，容忍他的破英语，从来不取笑他或是责备他因为听不明白所造成的错误。儿子觉得老师爱他和爱别人一样多，甚至还多了一点点。每天他走进教室，迎向他的是一张笑眯眯的脸，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老师的眼睛旁边布满了细细的鱼尾纹，但是儿子看到的是他柔和目光中所给他的赞许和肯定。老师大大的嘴常常是向上扬起，带着微笑。他的声音低沉，带点沙哑，唱起歌来并不是十分悦耳，但是呢，他一开口，小孩就会凝神倾听。因为他的言辞简明、活泼，带着童趣，而且从来不严厉，也不会伤人。老师矮矮胖胖的身躯常常会弯下来或是蹲下来，他以孩子的高度和他们对话，孩子觉得他是个可亲的大朋友。儿子调皮犯错的时候，立刻会得到老师温和的纠正。教室里面法纪严明，绝不纵容，小错小罚，大错大罚，但是不管怎么被罚，行为一改变就会得到宽恕。老二听不懂学不会的时候，老师会耐心反复地教他，他不愿意尝试的时候，老师不会逼他或是激他，而是给他时间，以他的进度向前走。儿子从来不觉得自己差人一截，因为在他老师眼里，他和别人一样好，只要他一有小小的进步，老师就会大大的夸赞，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老师脸上的每一个线条都在告诉儿子，你是个好孩子，你很不错，我喜欢你。对这样的一个人，词汇有限的儿子却用了最精准的字眼来形容他，真美。我也这么觉得。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真的，人人都需要耶稣吗？可能你会这样的认为，耶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是的，如果你没有生病，你就不需要医生的医治了。但是如果您有重病，而且一直都医不好，你听说有一位奇妙的医师，曾经治好了许许多多像你所患的那一种病，你立刻就会感到你真的需要这位医师的。朋友，要知道，人都曾经犯了罪，从来没有一个人 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胜过罪恶。人可能自小就立志要做好，所有的父母亲们都教导自己的儿女要做好，可是呢，每一个人都经常的经历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朋友，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情形呢？刚才这句话也许你听来不会立刻的同意，但是当你仔细而又诚实的想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的确是这样的。许多的时候，许多次，我们不由自主的做了良心所认为不可行的事情，那么我们真的就需要神给我们的帮助了。要知道，世界上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死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胜过死亡。您知道吗？人一出生的时候，就立刻的被时间推向死亡了，所以你我没有办法阻止自己变老，我们总有一天无可奈何的要面对死亡。然后我们会发现，在世界上所得的一点都不能带走，而我们还要面对审判罪恶的主。请问我们是否需要耶稣呢？也许您会感到奇怪，人不能胜过罪和死，就需要耶稣吗？为什么呢？是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需要他的救恩。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